谢谢我们的敬拜团用美好的诗歌敬拜。我想教会在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参与31天的禁食禁电这样的一个灵性操练，让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有个明确的方向。那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上一周的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还记得吗？感谢主啊，这是这儿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一开始基督告诉我们人生要有秩序，那这不是什么样的秩序呢？不是时间上的秩序，这样说要先求，是讲价值上的一个秩序。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次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然后我们说在新年当中求上帝提醒我们啊，努力很重要，但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对吗？那成就很重要，那品格比成就更重要啊，那拥有很重要，但是关系比拥有更重要。你名气名望很重要，但是影响力对人生命的那种影响更重要。所以大家，我们把这句话一起来读一遍，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可以了哈，大家记得啊，第二周我们的主题跟第一周不一样啊。第一周我们开始叫圣灵来接近我们，让我们的整个心智转回到神的身上。那这第二周，那我们在思想另外一个主题，神的同在。我问大家啊，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有没有过？啊，有。你渴望不渴望神的同在？一个教会能成为真正的教会，只看一个因素，神是不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教会不同于世上任何的民间机构，任何的团体，就是因为神在教会里，神的同在在教会里。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来遇见神，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进入他的同在。一个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什么让基督徒成为基督徒？那就是神的同在。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还不属于基督的人。等会你听到的时候就明白了。所以一个教会之所以教会，是因为神的同在；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神与你同在。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思想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比方说环境很稳定，情绪很稳定，未来一片光明，我祷告神就成全啊，一切都是风调雨顺，我心想事成。那时候我们觉得，哎，神同在呀，到教会来听到有感动，刚才美好的诗歌让我们很投入，我觉得神同在不错啊，感谢主啊。但有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哎，我祷告神没有应许，我生活中有很多的伤痛的事情，我跟人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工作也不顺利，心情很烦乱，情绪也不稳定，好像看未来看不到什么光明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神好像不与我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很忙很烦很乱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神离我们很遥远，对吗？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哎，神到底在哪儿呢？所以我们心中就开始产生这样的疑问，神真的与我同在吗？很多弟兄姐妹说，哎，神就存在我的心里。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想，哎，神存在我的心里啊， 那是不是像雷锋同志存在我的心里一样呢？那大错特错了。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到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意味着什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节经文呢，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啊，你记在心中，活在你的生命中，让你一生受用。寻求耶和华的对我有极大的益处，这是诗篇七十三篇讲的。那这儿讲什么？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读来，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摇动。这是大卫，他在祷告。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军人，一个元帅，一个君王，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君王。他在讲这句话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在王宫里面写的，不是坐在沙发上写的，不是听着音乐喝着咖啡的时候写的，他不是打仗凯旋归来的时候他写的，他是被他的仇敌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在旷野当中逃命的时候他写下来的，圣灵感动他。他所祷告的是什么？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当你一个人追杀你的时候，你在旷野里头在逃命的时候，旷野意味着是很孤独的地方，没有水源的地方，危险随时临到你的地方，你说摆在你面前有多少东西？你先想一想，摆在你面前有多少东西？摆在你的面前是什么？明天怎么办？水在哪儿？敌人什么时候会出现？我还有未来吗？摆在你的面前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大卫他怎么说？我讲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他人生有个极高的一个秩序，他知道什么东西应当摆在他的面前。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很爱神的人，他说，耶和华啊，我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他说，神啊，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知道你就是我生命的份，你就是我的福分，你就是我的悲悲的份。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呢？神啊，我当然希望你祝福我，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让我走出旷野，让我生活平顺，让我一切有安全感，这都是好东西。但是我人生最大最大的福分不是这个，人生最大的福分是有你自己。神，你就是我人生最大的福分。他渴慕上帝，然后他开始讲了这句话，我讲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讲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容易误解，好像上帝本来是消失了，隐藏了，躲避了，看不到了，找不到了，上帝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要把上帝拉回来，请回来，拽回来，摆在这儿。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说，上帝好像不在了，我现在就像这个树一样，我把它拉回来放在我的面前，好像上帝在我们生活中躲藏了，我要把它拽回来，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他在讲一个什么话？是讲我这一生应当如何度过。我在艰难当中，在险阻当中，困境当中，我该怎么办？他说，我有一个志愿，我要活在上帝的面前。请大家记得啊，这儿我讲一句话，摆在我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他摆在我的面前，我要活在他的面光当中。为什么？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摇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东西让我们摇动，对不对？失败的时候，伤痛的时候，前面看不到路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失业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人远离你的时候，误解你的时候，打击你的时候，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我们要就站不住脚，我们就开始摇动摇动了。大卫说，当我把神摆在我面前的时候，神在我的右边，右边是代表尊荣，代表力量，代表保护，代表安慰，代表供应。 他神在我生命中的时候，我便不自摇动。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同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只有活在神的面前，你才不自摇动。好多东西在摇动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有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先来前面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什么是与神同在。大卫说，我把神摆在我的面前，意思就是说我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才稳定。那什么是神的同在呢？我想我们先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帮助我们来思想。这是大卫的一段话，圣经里宝贵的话语。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心刻想你，如我的心切莫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宴羹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像饱足了的果水。对不起，打错了，肥油啊。我特别把这个几个字拿出来，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啊，一个是 love， 一个是 life， 一个是慈爱，一个是生命。我请弟兄姐妹再思想啊，在你人生当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最重要？弟兄姐妹啊，讲爱的举个手啊，讲慈爱的啊，讲生命的是举个手。在人生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没有生命，有爱你也不能享受爱，对吗？如果没有生命，给你再好的美食对你没有意义。如果没有生命，你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对吗？如果没有生命，你不能享受财富，不能享受尊荣。如果没有生命，你不能享受友谊，不能享受成功的喜悦。人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更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延长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拿全部的家产怎么样来换几年的生命。在人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更重要的、更美好的。大家为什么养生？为什么锻炼？生命啊，人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美好的东西。生命一结束，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为什么赵儿讲这句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呢？我没有命，哪有还有什么慈爱啊？人世间哪有什么爱啊，对不对？但是说神啊，你的爱比我的命更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这条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命我们都不能接受。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的话，你很痛苦，觉得我长得不够高，我身体不够壮，我不够聪明，我成功的速度太慢，我的成就太一般，我的孩子就是很平庸，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收收，那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更还不仅如此，我的生命我自己都不能接受，对不对？我有缺点，我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我对自己不满意。可是上帝的爱他接纳我们。人世间有爱，弟兄姐妹，人世间是有爱的，但是爱不能接受你这个有残疾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隐藏，对不对？很多东西是不能露出来的，露出来人对方就不接受你了，就不爱你了，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的渴望有一种爱来接受我们这残缺的生命。上帝，唯有你的爱能接受我，包容我，接纳我，拥抱我。不仅如此，人世间所有的爱有一天会止息的，会消失的，会结束的。我看过多少生离死别的场面，依依不舍地离开自己的亲人。我们知道那个爱很短，很宝贵，但是它会止息。唯有上帝的爱它是永恒的，因为上帝他的就是爱， 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他的爱永不止息。所以大卫说，我在旷野中被追杀的时候，面前面对很多艰难的时候，我选择把神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没有这永恒的爱，完全极大的爱，我活在这爱中，我生命才有指望，我活在这个爱中，我的生命才会保全。我讲到这儿，弟兄姐妹可能问，牧师，这跟神的同在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什么是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同在就是爱同在，因为神就是爱。神与你同在就是神他的爱与你同在。世界上所有爱的本质，如果弟兄姐妹你好好思想的话，爱就是同在。我爱你，我就想着你，我就陪伴你，我就牵引你，我跟你永远在一起不分离，跟你永远泡在一起，那叫爱。有的时候在世界迫不得已我们会分离，那是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真正的爱，绝对的爱，上帝的爱，他就跟你永远在一起，因为爱就是同在。所以当讲上帝同在的时候，就是说神爱你，神陪伴你，神牵引你，神引导你，神保护你，神此刻与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树不会离开你的，你的生命永远连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位爱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告诉你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说与神同在，意思就是说这位爱你的神永远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天在陪伴你，他爱你。记住这一点特别重要，等于我们后面讲到神在你生命中同在的时候，因为他爱在你生命当中，他陪伴你，他带领你。那在圣经的里头，你知道很多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在讲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的心意就是与人同在，神的本质就是爱呀，爱就是同在呀，爱与一个人在一起。如果我爱你，我躲到一边去，我也不理你，不跟你活在一种美好的关系当中，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对吗？真正的爱一定要跟你在一起，跟你不分离，陪伴你，牵引你，拥抱你，那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在整个宇宙当中来告诉你，他就是爱啊！你看看这儿，伊甸园一开始的时候，那就是神和人同在的时候。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与人同在，神跟亚当夏娃走在一起，然后到以色列人进入那个沙漠的时候，上帝叫他们要建造个会幕，会幕就是神人同在的地方。神说我住在我的百姓中间，因为我爱你，我不离开你，我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圣经当中有会幕，有圣殿，对吗？然后这还不够，神说我自己来到你们中间，住在你们中间。这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这就是基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是爱，爱就是同在，爱就跟你在一起，他永远不分离，跟你连在一起。同在其实是一个关系，是个爱的关系，是个爱的拥抱，是爱的联合，那叫同在。他永远跟你在一起，真爱是不离开你的，真爱是跟你连接在一起的，就像葡萄树跟枝子永不分离一样。到最后的时候，人类历史的终点还是神与人同在。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只是尝一尝一点点爱的甘甜，将来我们进入荣耀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要永远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 荣耀的国度里头，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经为什么这样的说呢？他是告诉你神的心意，神的本质就是爱，神的心意就是与我们同在。他的本质跟他的心意是不分开的。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救我们，他有个心思，就是住在我们的心里头。圣经反复的讲，你的身子就是神的殿，神的灵要住在你的里头，基督要住在你的里头，天父要住在你的里头。人若爱我，就不遵守我的命令，我必爱他，我父要爱他，并且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约翰福音14章，我请弟兄姐妹在思想，神的心意，神的本质就是爱，神的心意就是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不是站在我们的边上，不是在遥远的地方告诉我们我爱你，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个深渊，你亲近神的路就是进入你内心深处的那条路，你进了一生，你就能进入神的爱当中。为什么我们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很喜乐，我们很满足？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心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里面就像个垃圾场，有好东西，有很乱的东西，很杂的东西，里面产生很多的一些朝气。但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把垃圾场变成了花园，生命成长的路程，我们生命成圣的过程就是把垃圾堆变成一个花园，里面有佳美的果子结出来。耶稣有一首赞美诗，他在花园内，就是讲那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进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哪儿，神住在我的里头。不是一个比喻，它不是一个比喻，它是一个真实的。因为神是灵，他爱你，他就要陪伴你，他爱你，他要进入你的生命，他爱你就是要跟你联合在一起，他住在你的生命的至深之处，住在你的里头。所以当我们很忙的时候，当我们很烦很乱的时候，我们整个灵魂在外面在飘荡的时候，好像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但是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把你的心意夺回的时候，当你专注的时候，你慢慢开始体验到主在我的里面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因为我们对神的同在有个误解。误解是什么？我们觉得神跟我同在一定是一种山顶上的经验，有一种震撼的经验，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领到的时候有雷轰闪电和密云。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承认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非常的痴迷向往这个山顶上的经验。我说主啊，我多么渴望这种山顶上的经验，我要看到你，我要听到雷鸣，我要看到闪电，我要看到一个超然的一种景象，我要听到声音，我要看到异象，这才算神的同在。但神慢慢的纠正我，让我慢慢的明白，孩子你错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刻，上帝要把他的旨意他的启示告诉摩西，是摩西在这儿是承受上帝的启示，让我们后人知道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上帝到底在我们人类当中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上帝用这种方式来与他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在寻求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神同在不一定是山顶上的这种震撼的那种经验。你还记得以利亚吗？以利亚在山洞里头经历神同在的时候，他以为是雷鸣，以为是地震，以为是风暴，都不是。结果什么？ 一个微小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那第二个误解，有的时候我们想，神要与我同在，为什么我心我的生活不顺呢？我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呢？我遇到这么多的伤痛呢？我祷告为什么不允许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就是神不与我同在。我遇到这么多的伤痛的事情，就是神远离了我。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么认为的。但是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不是你感觉到他同在的时候他才同在。像约瑟，他被哥哥们嫉妒，被哥哥们出卖，然后被泡进一个坑中，被卖到埃及，又被人诬陷，被下在监牢的里头。神有没有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有没有？有。圣经明明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当我们在艰难中的时候，在坑中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不与我们同在了。 No， 神依然与我们同在。就是约伯那么苦那么痛的时候，他不理解神，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可是约伯一刻也没有怀疑过神在那里，他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他不懂，但是他从来不怀疑神不在，神永远在。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在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有个误解，觉得神同在的话，一切事都是平安的稳妥的，对吗？我现在要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啊，对不起啊，刚才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啊经文当中。刚才那个经文讲什么？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开始分享，到底怎么样来进入神的同在，经历他的同在，让这个同在在我们生活中是真实的。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经历神的同在，你觉得神很遥远，你的生命慢慢会枯干，你的里头被世界很多的东西给纠缠，好像神不知道在哪儿。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第一个是什么？你要定义选择活在神的面前。定义选择，大卫说：“我将，我愿意，我愿意活在神的面前。”有人很多弟兄姐妹有可以误解，就觉得我感觉好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感觉不好的时候，我就不想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圣经说那错了，你要经历神的同在，你首先定义寻求他，然后你的感觉慢慢的、慢慢的就跟上了。因为神同在是一个事实，神同在是个应许。基督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抓住他的应许。所以当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我要先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感觉慢慢的、慢慢的会改变。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随着感觉走，结果呢，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因为感觉早晨跟晚上的感觉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一切顺利，我的环境一切美好，前途一片光明，我感觉很好的时候，我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No， 你错了。如果我没有痛苦，我很喜乐，我很满足，那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No， 你首先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大卫在旷野的里头，在痛苦当中，在敌人追杀当中，他做了一个决定， 我讲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弟兄姐妹还记得吗？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对吗？马大玛利亚招待耶稣，马大心中非常的烦乱，非常的烦乱。然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话：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玛利亚下面一句话是什么？选择上好的部分。住在主前，住在神里面，经历神，靠近神，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我愿意，我决定，我选择住在神的面前。这个太宝贵了，弟兄姐妹，愿意不愿意？打个比方说，外面是阳光明媚的，外面是阳光明媚的，你的窗子全是关闭的，你永远不能享受阳光。你要享受阳光，你要做个决定，把窗子打开，把窗子的那 curtain 那个窗帘要打开。所以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最最宝贵的。这是第一点，我愿意，我愿意靠近你，因为寻求耶和华对我是有益的。神，你爱我，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懂我，你了解我，你在我的右边，你扶持我，我定义选择活在你的面前，把你摆在我的面前。在你家的书桌上面，你摆上什么？摆上灯，摆上你家人的照片，摆上一个闹钟。你为什么要摆？因为你考虑过了，对我来说这是重要的，我要摆在我的桌子上。神在我生命当中，他的爱比我命还重要，所以我定义，我选择，我考虑，我计划，我选择我的神。我愿意坐在他的脚前，我愿意进入他的同在，我愿意活在他的爱当中。这个愿意的心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太重要了。第二点，然后大卫说，我家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光光有一个美好的心愿是不够的，我把心愿化成行动，我要行动起来。教会为什么要有31天的禁食祷告？就让我们的心可以夺回来，转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为什么距离他还遥远？因为我们把心放在别的地方时间太久了，被别的东西纠缠太久了，以致我们不能回到神的面前，对吗？有人说我们的手机平均一天要看150次，就摸一下150次。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对吗？我们排队的时候也要刷，对吗？上厕所呢也要刷。所以我们的心就是在别的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进食进殿让我们主啊，我愿意在你开始的时候，我定义把你摆在我的面前，我现在要行动，我要把这些纠缠我的东西暂时放在一边，我来寻求你的面，愿意坐在你的脚前。这太棒，太重要了。那坐在你的面前是什么？有几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弟兄姐妹。神设立的让我们亲近他的方式，比方说我们要敬拜，我们要灵修，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有的时候祷告跟读经灵修啊，变成一种责任，变成一种苦差事，让我们心中很烦很累，生活也很累了，你怎么还让我做这些事情呢？请大家记得，同在是什么？ 爱就是同在，与神同在是爱的关系，因为我爱这位神，因为我寻求他，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愿意来靠近他，给上帝一个机会对我的心说话。所以在这读经的时候，你要进到神的话语的里头，你慢慢的习惯，哎，对不起啊，我今天的有些经文啊，对不起，我这个 slide 弄错了啊，对不起，我这个啊，没关系，我举几个例子弟兄姐妹就知道了哈。那比方说你在这段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在家里读经，读到创世纪啊，你们在读创世纪对吗？然后新约在读马太福音，我建议哈，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做个决定，这一年我要把圣经读一遍，每天读几章，有系统的读，不能偶尔拿一片读一下就放掉了，系统的读。教会不是有读经计划吗？我也来读，但是我每天不仅读这段经文，我要读很多的经文，但是你要有系统的读。那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在读这个创世纪，你记得哈，创世纪里面有一章有一节抓住了我的心，那一刻我非常享受神的同在。那些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4章第61节，它讲什么呢？是讲利百加。大家知道利百加吗？ Rebecca 哈，利百加，利百加是一个很美貌的一个女子，她非常的勤劳，非常的慷慨，非常的主动，非常的能干，对人非常的热情，他身上有很多的美德，非常多的美德。但是触动我心的不是他的容貌，不是他这些美德，有一句话，我读过创世纪也不知道多少遍了，可能上百遍都不止了，但是我前两天在读，就上个周二我读的时候，我的心被抓住了。那句经文是什么？就是24章61节。那是什么呢？利百加开始跟着亚伯兰老仆人远嫁他方，对不对？当时是亚伯兰的仆人来替自己的主人的儿子以撒来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对吗？那利百加就同意了，那就随着这个老仆人要回到亚伯拉罕的家去。然后圣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利百加和他的众使女们，大家看到这个经文了没有？对不起，我这个经文没打上去哈。利百加和他的众使女们，这句话突然抓住我的心。我知道圣灵对我说什么话，我平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经文。原来利百加他有很多的使女，就是仆婢，他的仆人，他出家的时候后面跟着好几个女子是他的仆人，是他一同出家。哇，突然我的心被唤醒了，我说主啊，原来利百加的家境非常的富足哦，他不是一个寒门出身的女子哦，他家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在古代很贫穷的环境里头，你能生存下去就不错了，家里还有很多的仆人呢。那突然我的心就更走得更远了，我说这个女子哦，家里有这么多的仆女，为什么做事情还那么努力呢？还那么用功呢？当有人来跟他说你给我的骆驼打水的时候，给我水喝的时候，这个利百加从井里面打上来的水给这个远方来的客人老仆人喝，喝过来还不够啊，他还说我为你的骆驼打水。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一匹骆驼要喝多少水？10匹骆驼呢？一个女子哦，要从这个井里打多少的水来帮助这个陌生人？她愿意，她主动，她热情。我这个时候我的心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利百加不单单是貌美啊，她没有公主病。我突然明白这个道理了，她可以不做的，可是她做了。 就那一刻，圣灵开始在我的心中用他的话来光照我的心。如果李百家没有这样的一个品德，如果他有公主病，第一件事情他就拒绝了那个老仆人的要求，给他露头打水，对不对？从此他不可能再嫁给以撒，他可能嫁给一个王撒、李撒，他绝对不会嫁给以撒，对不对？那第三个，他就不可能成为上帝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成为上帝立约的计划当中一部分。哦，感谢主。所以当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心被照亮，我的心中开始思想一个没有娇气的女子，一个有品质的女子是有福的，没有公主病的女子是有福的。那男人呢？一个没有傲气的男人是有福的，一个有品质的男人是有福的。然后圣灵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在读这个话语的时候，我在里头充满着喜乐，非常的满足。然后我在读第二段经文，马太福音，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你们正在读的时候啊，马太福音是讲什么？13章41节，我读的时候我的心中也被强烈的震撼。那在讲什么呢？那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说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义人要在他父的国中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哦，这个经文我已经读过很多很多遍了，弟兄姐妹，很多很多遍了，可是从来没有像这段经文在我心中发光呢。说义人要在他父中的国中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是讲什么？是讲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耶稣是光，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经上说我们是光明之子，对吗？但这不是完全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好像是隐藏的，好像是隐藏的。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上帝荣耀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身份就完全的显明了。显明像什么？像太阳发光一般。太阳发光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在光中，光照在你的里头，整个人被光所穿透。举一个例子，就像你打铁的时候，大家见过打铁嘛，对不对？就是过去人家铁匠铺里面的打铁啊，把铁塞进这个火炉中的时候，那个铁被火烧透了，那个铁中有火，火中有铁，铁跟火就融为在一起了。就当我们有一天在荣耀的国度里的时候，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光的里头，神的光透过我们完全的显明出来，你是光明之子的真正的身份，那个时候就完全的显明了。那个时候义人像太阳一样发光，对不对？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永恒的要成就的救恩。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的心中很喜乐。为什么会喜乐？我们这是一群蒙神拣选的人，我们注定的，被定命的，我们像我们的主，主是光，我们也是光，发光像太阳一样。当我在默想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受到神就在我那儿，因为我心很近，我知道神在我身边，在我的里面。你默想读经的时候，你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就洁净你，就照亮你。我刚才说了，心灵有的时候像垃圾堆一样，里面好乱，什么样的东西都储藏在你的里头，各种思虑啊、烦恼啊、骄傲啊、绝望啊、孤单啊、黑暗啊、不好的念头全在我们的里头。但是神的话跟圣灵在你的工作的时候，他会把内在的垃圾变成一个内在的花园。你默想神话语的时候，你带来一个奇特的果效，请弟兄记得，一个奇特的果效。什么叫忧虑？ 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什么叫焦虑，什么叫忧虑，什么叫做抑郁，是什么？抑郁、焦虑、忧愁，其实是一种默想，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忧虑、忧愁、焦虑，其实是一种默想。默想什么？默想一些负面的、黑暗的，默想危机、恐惧。你整天想，整天想这些东西，你变得非常的焦虑，变得非常的压抑，变得非常的恐惧。所以我们常常活着里面没有平安。为什么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把神的话语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我们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里面变得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里面越来越通达，里面越来越敞开。为什么？神的灵就是神的道，在我们的里头开始洁净我们，拓宽我们，让我们里面变得越来越松弛，越来越光明。神的道大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读一句经文强于收到100条短信的信息，大家同意吗？因为神的话让你的心被复苏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愿意把新的一年，我们把一个寻求神的心变成一个行动，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最后一点，要常常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就是把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唱美好，今天早上唱美好的诗歌，我们的心好好愉快，对不对？我们的心充满着喜乐，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平稳安静，对吗？今天早上唱一首诗歌，上面说得力在乎归回安息，得救在乎平稳安静，对不对？弟兄姐妹，没有忘记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节我们往往不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稳安静，你们竟然不肯，竟然不肯。神让你与他同在，因为爱你，陪伴你，牵拉你，拥抱你，改变你的整个生命，把你内在的垃圾变成一个心灵的花园，里面有忍耐的果子，平安的果子，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结出来，你的人生大大蒙福了。但是上面说你不肯，但是在心里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肯，主啊，我们肯。一开始我们就定义寻求神，然后但是有人说弟兄们，是不是就在家里面灵修祷告的时候，你不可能天天灵修祷告吗？对不对？你不可能哦，不是这样，不是24小时灵修祷告跪在那儿，对，不可能吧？你还要工作，还要养孩子，换尿布，还要去买菜，还要去跟人交际，对不对？还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痛苦的时候，遇到沮丧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神在不在呢？啊，这个很关键。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的面前。”请大家记得，常常与神同在，不是在教会中就与你同在，唱诗歌的时候与你同在，你灵修的时候就与你同在，当然与你同在。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他与你同在。神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只是我们的心停留在别的事情上太久了。追求与神同在，让你的心转回到神的身上，留意他在你生活中的脚步，留意他对你的心说话，留意他在你里面的引导和感动。生活的每一刻，只要你心转回到神的时候，你就经历到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看那个图片呢，那是什么？那什么饼？我告诉大家，我在吃烧饼的时候，我都能经历到神的同在。还有人说这个牧师也在乱讲。与神同在是时刻，他时刻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一点不乱讲。当我在吃烧饼的时候，我说：“哎呀，上帝啊，这个人真聪明啊！把麦子收好了以后去壳啊，磨成粉， 做成饼撒上一点芝麻，然后火要控制得好，要烤得焦黄里嫩泡松酥软，一咬就掉渣。哇，哎，我说这个麻雀就不会嘛，麻雀不是要偷这个谷物吃吗？它不会嘛，对不对？那猪就不会嘛，牛就不会嘛，对不对？但人会呀，我这个人真的是很聪明啊，对不对？我心中很喜乐，但是喜乐不仅如此，你知道吗？我觉得主啊，人太棒了。因为这几天你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特种部队在委内瑞拉那个行动哈，我不是讲这个事情的本身，我觉得哇，这个协同作战太棒了。哦，那么多的飞机，那么多的军种，他们联合协同，这其实都棒了。那我不是讲这个战争，我是讲吃烧饼啊。吃烧饼就是一个协同作战的经典的。为什么？你吃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张嘴它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粉碎机啊，是不是？你的牙齿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一块，对不对？而且你的这个石头实际上最棒的搅拌机啊，对不对？哎呀，你的口腔里头是什么呢？你的口腔那个粘液，对不对？那个唾液不断的润滑，哇，你这个石头上下左右灵活自如啊，那个精密度啊，那个精准，那是人类是没办法，任何人造的机器是不能比的，对不对？而且那个唾液就那么好，否则的话哦，卡在这儿下不去了，对不对？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刚柔相济啊，这刚一柔，对不对？牙齿是非常的坚硬，那个石头非常柔软，然后有唾沫分泌，哇，那个调度，那个精准，那个智能，我们人类无法想象的。当我在想到这些事情，说主啊，人受造奇妙可畏。所以我在吃的时候，我的意念转向神的时候，我想我在敬拜，我在感恩。所以当你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生命的体验会加深，你里面的喜乐会加深。本来我们吃面包就是吃面包，对吧？吃烧饼就吃烧饼，但是一念转向神的时候，你里面突然喜乐好像释放开来。哦，原来这些东西不是我理所当然该得的，原来有这么多精巧的东西在背后。你知道这个偶像吗？这个人叫做 Eric Lindell， 对不对？他在中国宣教很多年，后来死在中国。他是奥林匹克的短跑冠军金牌获得者，对吗？为了星期天他到教会来敬拜，他取消当天的赛事，后来安排他一个长跑，长跑不是他的一个项目，他后来还是赢到了一块金牌。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在赛跑的时候，我感觉到神的喜悦。我在赛跑的时候，我感觉到神的喜悦。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他在赛跑的时候，他有没有经历神的同在？他有没有把自己的心转向神？如果他心没有转向神，怎么感觉到神的喜悦呢？对吗？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我们都可以经历神。什么时候把心转向神，什么时候就经历他的同在。因为神就在你的身边，神就在你的里面，神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他答应，他应许，他与他的儿女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把心转向他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他就在你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如果神同在只是在灵修的半个小时，那我们一天95%的时间，98%的时间好像神都不在，对不对？我在公司的里头，我在外面行走的时候，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我在观看电视的时候，我在参加一场体育盛事的时候，好像神就消失了。 No，与神同在是时刻的。我一直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操练，让我的心时刻转向神。很多时候我失败了，我告诉弟兄们，我失败了。我的操练是每一分钟，至少有一秒，我的心思要转向神。 有的时候我就忘了，忘了没有关系，我再回来，回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我要回来，我要把心转向神。当你这样操练自己的时候，你的心更明亮，里面更喜乐，里面更有力，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宽敞，里面越来越有秩序，你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当然说王牧师你不是很有智慧吗？但是感谢主，跟我自己相比，我觉得慢慢在成长。所以神就是一个智慧者本身，爱本身，我们常常的转向他。比方说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生活上做决定对吗？要娶什么男人嫁什么男人，娶什么女人对吗？要找什么工作，要不要搬家，你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转向他，主你引导我，时刻转向神。不是跪下来长篇长时间祷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跪下来长时间祷告，但日常生活当中你经历神的同在，这是简短的一句话，让你的心转回到神的身上，让我的意念转回到这身上，让我意识到我留心神就在这儿。有的时候话不多，就像两个相爱的人，不是每天讲得不停，那不一定，初恋的时候是这样对吗？讲得个不停，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彼此沉默的时候，不讲话的时候，那时候心怎么样？连在一起，我知道他在那儿，他爱我，我跟他没有断线，我们连在一起，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时刻知道他在我的身边，他在我的左边，他在我的右边，他在我的里面，在我的上面，他怀抱我身边的每一天。我走路的时候我也跟神，有的时候主啊正好，我跟弟兄姐妹讲，我有一次早晨10点钟，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星期天一天的服侍我很累，那天早晨阳光升起的时候，我走过一个湖边，里面有树林，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说主啊真好，我意识到，我知道主在我跟我一起行走，我突然有一种强烈强烈的感觉，那个感觉我从来没有过，我突然强烈让自己不配，我超级的不配，一万倍的不配，永远觉得不配，这么美的爱，这么美的东西，我不配的。我不是叫弟兄姐妹追求这些神秘的经验，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我意思就是说，你把心转向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与神同走同行的时候，神会突然把你抱起来，抱起来有种特别的一种喜乐，但是更多的时候与神一起行走，主啊正好。当你犯罪的时候，神没有离开你，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你犯罪的时候神没有离开你，因为神是信实，他应许永远与你同在。你犯罪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你，你犯罪只失去一样东西，就与神的那个亲密感没有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回到神的面前，主你饶恕我，我回来了。你在公司的里头，你每天早上上班，你因为你独自一个人面对你的老板吗？一个跟随主的人，他身边没有一刻时间是独自一人的。我再讲一遍，一个跟随主的人没有一刻时间是真正独自一人的，因为神永远与你同在。我讲这话有人就很紧张了，这就是我最怕的牧师啊，你知道吗？那个眼睛老是看着我，好像窥探我，在审视我，在盯着我，我最讨厌这，我一点隐私都没有了，神的整天注视着我，我好怕啊。弟兄姐妹你错了，我前面讲什么？神爱我们，爱就是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不是警察与小偷同在，你记得这句话啊，不是警察与小偷同在，不是的话，盯着你抓你的把柄用棍子打你，不是的哈。神与我们同在是什么？是父在爱你，他极爱你，他知道你心灵所有所有的一切的隐藏的东西，他就定义爱你，看你犯罪的时候他希望你回转，他没有鞭打你，让你回来对吗？当你享受生活的时候，他跟你一起高兴了。其实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任何一刻你都可以知道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把注意力转向神。你在苦难中的时候，伤痛中的时候， 你心转向神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有盼望，你自然而然就有盼望。圣经上说不住的祷告，这个不住的祷告不是说跪在那儿从早晨一直跪到第二天凌晨，它不是这样的，就是生命的每一刻你把你的意念你的思想转向神，转向神。我现在跟你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一刻，如果你的心转向神，你的敬拜不再一样。神在这里，神在这里，你心转向他，你心转向他，你经历到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变得没有味道，因为我们的心已经飘移在别的地方。你在跟人开会的时候，甚至讲话的时候，你留意神的同在。我有一次跟一些人开会，这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会上有人生气拍桌子，用手指指着骂你，但是那一刻操练自己的时候，因为在艰难当中的时候，神离你更加的靠近，因为你知道你需要神。当你知道神在这里的时候，你的心就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安静。神在这儿，那时候你突然就开始，你站得稳，你突然有一种超乎异常的一个忍耐，就在你的里头。说弟兄姐妹，操练与神同在，不是说神消失了你把他拉回来，神隐藏了你把他找出来，不是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他是信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神住在我们的里头。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他，什么时候意念转向他，你就进入他的同在当中。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你那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有人问2026年会发生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动荡，越来越动荡，它会摇动许多人的生命，环境在摇动，人心在摇动，生活的每一刻在摇动。但有一件事情让你不摇动的是什么？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我便不致摇动，让你站得稳，让你站得住，站得有力。所以我寻求耶和华对我有益，因为我本身就属于他。我现在请敬拜团队上来，我在开始唱诗歌之前，我请大家给我一段时间好吗？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暂时安静一下啊，我等会再唱诗歌，但是我们先安静一下。我现在请弟兄姐妹安静一下，我们一起来操练一下好吗？我们这一刻我们把我们的心都转向神，让我们的心收回来，让我们心转向神，让我们安静下来。我讲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讲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们现在你的内心，你知道神在你面前，你用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跟他祷告。祷告可以说什么呢？说主啊，我需要你，或者说 主啊，我在你面前，或者是主啊，我把今天交给你，也或者说主啊，我很累，我很烦，我很苦，我很忙，但我愿意靠近你，利用你自己的一句话，对你的神说话。好，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定义寻求你，主，你提醒我们，我们的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平安在你里面，我们的意义在你的里面，你是与我们同在同行的主，你牵拉我们的手，把我们的心夺回，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感谢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